起来敬拜神。那下个礼拜巴尔的摩的教会要全面的开放，恢复实体的聚会。啊，愿主来激励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爱心，让我们能够更火热的来侍奉神，也能够更丰盛的来领受神的恩典。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信息是约翰福音21章1到14节，翻到了，我们大家一起来念，请。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里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托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迦拿人拿但业，还有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第四节，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200肘，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第九节，他们上了岸，就看见耶稣在那里有炭火。更正，第九节，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过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然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餐。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已经把你的话语打开，我们求你来开我们的心。天父，求你赐恩你无用的仆人，使他可以清楚放胆把你福音的奥秘讲明。主，我们也为着每一位弟兄姐妹向主来祷告，求你的话语自由地运行在我们的心中，让你的圣灵赐入，剖开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可以遇见你。哦，主啊，我们把我们自己都交托在主你自己的手中，求你使讲的听的都同盟造就，愿主你赐福我们每一位。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祷告赞美，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所来看的这一段经文是约翰福音的最后一章。那一般人如果熟悉约翰福音，知道大概约翰福音讲到第20章就已经是个结尾，那就讲到耶稣还有许多的神迹奇事，那没有记载在书上，记载在约翰福音是要叫大家信耶稣有永生，好像可以做一个结尾。那约翰就在21章加了一个，好像是一个后记，一个epilogue， 一个把加在他的整个福音书的后面。那21章呢，我们大家其实应该不算太陌生。通常我们会比较花时间来看的是耶稣3次问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但是其实整个21章就是约翰在写耶稣复活之后第3次向门徒显现。那我相信在这段经文里面有非常宝贵的信息是我们可以来回答的，是我们可以从这当中来得到造就的。那所以我们就一起来看今天的这段经文，给大家分的段落大概是3个小小的段落，1到3节是门徒回去打鱼，然后再来是4到8节是一个很熟悉的场景，9到13节是耶稣请他们吃早餐。好，那希望这3段的小段的经文都能够对我们弟兄姐妹有帮助，尤其是当我们这个要恢复实体的聚会，要开始恢复教会许多的事工，要来侍奉主，要来传福音，要重新得力的时候，那希望这3段的经文都能够对我们是一个鼓励，是一个帮助。好，那我们就从第1个段落开始看，我们从第1节开始看，这里讲到说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那么这些事当然就是指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那他向门徒显现，过了8天之后又向多马显现。 那所以这个讲到这些事以后，是指耶稣复活以后，那耶稣他在提比利亚海边向门徒显现。好，那提比利亚海就是加利利海或是加利利湖，有时候被称作格尼撒勒湖，是耶稣出来传道呼召门徒的地方，也是门徒的故乡。门徒他大概都被称为加利利人，因为他们讲话都有加利利口音，也都是从加利利那个地方出来的。那加利利海在北边，死海在南边，中间是约旦河，所以加利利的湖水会流到约旦河，再流到死海，那是在北边这个地方。那所以这个时候呢，耶稣已经回到了提比利亚海边，回到了北边这个加利利这个地方。那门徒呢，这个十二个门徒，这个犹大自杀死掉了，马太大概是个税吏，可能不一定会打鱼，所以十个门徒有七个去打鱼，这个比例看起来算是蛮高的。那圣经这样子告诉我们，刚刚我们所读的是四节，说这是耶稣从死中复活第三次向门徒显现。那他们已经回到了加利利，这里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耶稣他被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都是在耶路撒冷，那他第一次第二次向门徒显现也都是在耶路撒冷。那第一次就是复活那一天，复活的主日耶稣向门徒显现，那第二次就是过了八天以后，因为多马那个时候不在，所以耶稣就 再一次向所有的门徒显现，包括多马。那多马就做了一个非常伟大的任性，就是说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神。好，所以显现了两次以后呢，那个时候都在耶路撒冷，现在第三次的显现，那他们已经到了，回到了加利利。那这个路程来讲差不多是需要一周的时间。那对于这段经文，我们大家通常会有一些不同的解释，也就是第三节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和你同去吧，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很多人的解释呢，对于这一段经文是认为说门徒他们回去重操旧业，那他们已经失去盼望，他们不再跟随耶稣，因为耶稣复活以后已经来无影去无踪，那根本都没有办法跟随了。那第二方面来讲，门徒并没有留在耶路撒冷等候好像耶稣所应许的圣灵，他们没有在那边等候了，他们灰心失望，他们回去北边，回去自己的故乡重操旧业，那回去加利利了。那第三个这些人的证据是说，我们看看这些门徒，他们出去打鱼，然后那一夜没有打着什么，所以这就证明了他们根本没有顺服神的旨意，他们是这个没有得到上帝的赐福。那所以大概有一些人解释圣经会这样子来解释，不过 我自己并不那么的认为。首先我觉得那样子的解释有一些僵硬，那我们需要回到当时的情况，当时的背景去了解一下到底这里所在描述的是怎样的一段事情。首先第一点，我们要知道耶稣吩咐门徒要留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那个是以后才说的，并不是之前说的，所以门徒并没有说哎，耶稣死里复活我们要一直留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这个圣经耶稣并没有这样子吩咐他们。所以我们不能够说门徒回到了加利利就是门徒他们不听从耶稣不顺服，那他们离开耶路撒冷，而不能那样子去解释的。那第二方面我们要了解，当初耶稣还有门徒他们去耶路撒冷，他们是去过逾越节、除酵节这七天的节期，那七天的节期过了，门徒本来就应该要回家，那本来就应该要回家，他们没有理由说一直要待在耶路撒冷。那虽然呢，有一些犹太人他们会留在耶路撒冷，因为过逾越节、除酵节的节期，然后之后五十天会到五旬节，那他们有时候觉得路程太远，他们就留在那个地方，一待就待五十天这样子的时间，那有一些人会这样子做。可是对于多数的人，他们不会这么做，因为如果你旅程不算的话，你要放下自己的工作，放下自己的工作五十天，那你还要再加上你住在耶路撒冷五十天旅馆吃饭的钱，那这通常是很贵的，一般人他们没有办法，没有这样的 luxury， 没有这样子的一种资本可以做这样子的事情。 而且大概十二使徒的钱都已经被犹大偷光了，所以大概他们也没有办法留在耶路撒冷那边一待就待个五十天，这个坐吃山空。我也不晓得 是谁，马可还是这个亚利马太的约瑟，或是尼哥底母，还是马大玛利亚、拉撒路，谁能够这样子接待十几个人，接待个五十天，这个看起来不太像。所以呢，就是说按照这些十二使徒来看的话，他们 耶稣死里复活了，然后又常常来无影去无踪的，如果十二使徒还要去募款，这个耶稣不在他们当中可能也很难募款。所以其实你怎么来看呢，就是说门徒如果要继续留在耶路撒冷，这个其实不太合理就是了。我们不能说好像他们离开了耶路撒冷回去了加利利就是重操旧业，失去信心，灰心失望，大概不能够这样子去解释。那么第三点呢，我们所看到的也就是说，其实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复活以后啊，更正，圣经告诉我们其实耶稣还有天使都已经三次告诉门徒，当我复活以后你们要回去加利利，你们要到那个地方去等我，那我会在那个地方，我会比你们先到那里。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6章31到35节，尤其是第32节那个地方，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了，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所以这个地方其实我们所看到的，这是在耶稣被出卖的那一夜，耶稣就已经告诉门徒说，我呢死里复活以后我要先去加利利，我要比你们先到加利利去，换句话说你们应该要过去，只是我会先到那里去。那么等到耶稣死里复活以后呢，那当妇女来到空坟墓的面前，那他们遇到了天使，马太福音28章7节啊，还有马可福音16章7节就告诉我们，天使向妇女显现，天使就对妇女们说，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看见他。所以天使也告诉妇女们说，妇女们赶快去告诉耶稣的门徒，他已经复活了，他要到加利利去，你们要赶快过去，在那里会遇见耶稣。所以天使也这么说。天使说完了以后呢，马太福音28第10节，耶稣向妇女们显现，告诉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所以事实上耶稣也告诉门徒说告诉妇女说，妇女们赶快去告诉门徒说，我要往加利利去了，去那个地方会见到我。那事实上呢，我们所看到的，在耶稣复活的那一天，他已经跟门徒已经跟妇女讲了，但是妇女告诉了门徒，门徒不相信，所以门徒继续的留在耶路撒冷，留在耶路撒冷过节，把整个逾越节、除酵节的7天的节期过完了。那过完之后呢，当天晚上，复活节当天晚上，耶稣已经第一次向门徒显现了。那可是有一个人，多马，他没有在当中，他说，我不信，我不信，我不信，我要一直留在耶路撒冷，我不要回去加利利，对不对？他就一直留在那边了嘛。那等到过了8天，耶稣又再次向他们显现的时候，多马才说，哦，My Lord, My God， 他才说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神。多马全心的顺服。那所以之后就记载了这些门徒，他们就回去了加利利。所以他们回去加利利，并不是代表说他们没有信心，而是本来过节节期过完了，那节期过完了，可能刚好停在礼拜三还是礼拜四，那刚好不适合门徒旅行，因为旅行你如果7天才到加利利，你中间会经过安息日，那不能旅行，那所以会比较麻烦，所以可能会等到整个节期过完了，又过了下一个安息日，那耶稣向门徒再一次第二次显现之后，那他们第二天他们才再一次出发往加利利那里去。所以这里我自己所看到的这样子的一个整个背景，整个场景，我们所看到的，也就是说耶稣他已经吩咐了门徒说要往加利利去，所以门徒回去加利利并不是他们没有信心，并不是他们灰心，那么事实上他们是在顺服主耶稣， 而且从过节这个消费经济上面的需要来讲，这个回去加利利也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件事情。那这是我们首先我们要了解的。那第二点我们所要来看的这一件事情呢，也就是说当耶稣回到了加利利，耶稣说我会回到加利利去，我比你们会先到那里去，你们在那个地方会遇见我。可是当门徒他们回到了加利利，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门徒回到了加利利，那他们没有遇见耶稣，他们没有发现耶稣就站在加利利的那个门口或是关口，就站在那边欢迎欢迎，没有。他们回去了加利利，然后发现找不到耶稣。那非常有可能的一件事情是，当门徒回到了加利利，他们可能去加百农那个地方，因为加百农是耶稣出来传道医病赶鬼的地方，加百农又被称作是耶稣之城 The City of Jesus， 那就是加百农。那他们可能去加百农，加百农也是彼得的故乡，那彼得的老家也在加百农，那他们可能在那个地方就没有遇到耶稣，就想说那耶稣跑哪里去了。那从圣经的这些旁证可以看到，耶稣复活之后他回到加利利，那在耶稣受死之前，他的家人他的弟弟妹妹其实都不相信他，可是等到耶稣升天圣灵降临的时候，他的弟弟妹妹已经悔改信主了。那非常有可能也就是耶稣他那个时候回去了加利利，在拿撒勒那个地方。那你看看地图啊，拿撒勒其实离加百农是有一段距离的，非常远的，大概一天两天的这样子的距离。那所以可能耶稣他根本就是在拿撒勒，他而不是在自己过去服侍的加百农这个城市，所以也难怪门徒没有看见他。那这里我们有一个应用来讲，也就是说门徒他们很可能就是在加百农，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是在加利利的海边，在这个提比利亚海边，在加利利海的海边。那门徒他们回去打鱼，从一个角度来讲，打鱼就是门徒原本的工作，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也是他们原本就熟悉的。不管是彼得或者是西庇太的两个儿子约翰和雅各，打鱼是他们从小到大的一个生活，一个这个赚钱养家养活自己的一个方式。那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说，当耶稣吩咐他们回去加利利，却没有告诉他们下一步要做什么的时候，这些门徒给我们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们回去打鱼。这不是没有信心，事实上这是一个等候，这是一个依靠神，这是一个不浪费时间的一件事情。有时候我们在寻求神啊，我们好像走了一种这种好像敬虔派的一种路线啊，就是说只要我做工我就没有信心，只要我去赚钱我就依靠钱财，不是依靠神，所以我就要坐在这边等候等候等候等候神给我下一步的指示。那神如果没有给我指示之前，我就坐在这边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什么事都不做，那样子其实不太对，其实不太好。对于基督徒来讲，上帝从起初创造天地的时候就已经告诉我们应当六日做工，第七日安息，每个人都应该勤奋做工然后安息，这个是很理所当然的。那么今天如果对于门徒来讲，他们是跟随耶稣的人，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吩咐他们你们往加利利去，那他们回到了加利利，来到了这些家人的旁边，来到了自己的故乡，然后他们在加利利每个都坐在那边等等等等耶稣跟他们讲话，等耶稣向他们显现。那周围的这些人一看过去就会觉得说，你们是耶稣的门徒吗？你们怎么什么工都不做呢？你们就坐在这边等吗？翘着二郎腿吗？你们就在这里等着耶稣向你们显现吗？你们跟随的耶稣是什么样的人啊？他叫你们不做工啊？他叫你们在那边等候一些灵异的经历吗？你这样子基督徒就失去见证了。所以事实上在等候神的过程里面，如果神没有指示的话，我们应当要使用神已经给我们的恩赐才干才能，亲手做工，那劳力得工价是上帝所喜悦的。那等到上帝要指示我们下一步的时候，神会指示我们下一步，那我们当然这些丢了我们就可以完全的按照上帝的指示往下一步去做。 所以亲手劳力做工事实上是蒙神喜悦的，我们也应该要这样子来做，不要闲懒不结果子。以前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们希腊文老师啊，你看这个都已经 是老师了，那他说他以前 在读书的时候，这个因为已经没有钱了，所以他一方面读书，他一方面就去开那个 UPS 的那个卡车，那就 去送货，就亲手劳力养活自己。那我自己在神学院的一个同学，他也是那个时候也是经济上面已经有些困难了，那所以他一方面读书，他一方面就去 Men's Warehouse 就去那边卖领带。那所以我们所看到的，其实对于基督徒来讲，亲手劳力做工得到供应，那是非常理所当然的，是神所喜悦的。基督徒不要认为说我有这种感动，我有那个感动，所以其他的人都来奉献钱给我，这样子就是神的供应，不要落入那样的一个圈套里面。保罗他也是有神的托付，但是保罗也是亲手做工，他除了腓立比教会给他的馈送之外，他其他基本上都不接受其他人给他的供给，那他都是愿意亲手劳力来做工。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实际的应用。如果弟兄姐妹们你在等候神对你的呼召，如果你不清楚现在神对你的带领是什么，但是神已经给了你一些恩赐、一些才干、一些才能，那你可以拿去用，你也应该拿去用，你亲手劳力做工，让你周围的这些家人、这些朋友，让他们看到一个跟随耶稣的人，不是用等候神来做一个闲懒不结果子的借口，而是看到一个跟随耶稣的人仍然是勤奋做工，而且勤奋做工，当神的呼召来的时候，随时都会顺服，那这样子就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好，所以这是我们所讲的第一点，我们应当要劳力做工，应当要亲手劳力做工。这个有一个牧师叫 Kevin DeYoung， 那他就写了一本书叫说 Just Do Something A Liberating Approach to Find God's Will， 所以他的书名叫做做下去吧，就去做吧，不要再怀疑了，不要再迟疑了。那副标题是说卸下寻求神旨意的各种包袱。他有一个很长的副标题，我们看英文，他这里说Or how to make a decision without dreams, visions, fleeces, impressions, open doors, random Bible verses, casting lots, liver shivers, writing in the sky, etc. etc. 也就是说，有时候基督徒在寻求神旨意的时候，你就去做就是了，你就是按照神所给你的恩赐才干去做吧，就去做吧，你一方面等候神，一方面你就去做，不要常常想说上帝啊，给我个异梦吧，给我个异象吧，给我积淀的这个羊毛吧，干的湿的，给我一种深刻的印象吧，给我开一扇门吧，给我圣经一翻开某一个经节指上去，那或者是让我抽签，或者是让我有种感动，或者是让我看到一个手写在天上的字。哎呀，不需要啊，上帝所要我们做的其实已经给我们了，我们应当勤奋，应当合理的，应当有信心的，好好的去做工，好好的去做事。好，所以这是第一点，门徒们他们回去打鱼。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第四节，第四节这是一个很熟悉的场景了。第四节，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200肘，大概100公尺，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了过来。好，这里我们来看到的当时的一整个这个场景，大概就是说天快要亮了，那耶稣站在岸上，门徒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对他们说，哎，小子们啊，你们有没有吃的？他们说没有啊。所以对于打鱼的人来讲啊，他们其实 陆地上的人看光线，看着这个湖面上的光线，尤其他们那个时候如果是刚天要亮的时候，那这个光线的反射跟你在船上的这些门徒或是这些渔夫他们所看到的光线通常是不太一样。那有时候站在岸上的人他看过去会看得比较清楚，看到鱼在下面游的时候，那这个水波的波纹是会不一样的，所以你会看到有些地方的波浪水是很平静的，然后有些水下面是有这个波浪是有在抖动的，你就知道说哦那边是有鱼群。可是你可能看得到，但是在湖上面的这一群渔夫他们可能会看不到。所以对于在船上的这些门徒来讲，他们可能以为耶稣就是在陆地上的一个鱼贩，一个卖鱼的人。那卖鱼的人和这个渔夫其实是 不同的职业哈，鱼贩和渔夫 不是同一个职业。那渔夫呢，他们通常捕了鱼之后他们拉上岸，那他们这个网子可能会勾到什么东西，他们要补网，那他们有时候船会需要修理，他们要花很多的时间在做 maintenance， 在做保养。那所以渔夫通常他们鱼整个网到了以后，他们到了岸上就会卖给，就是整个批发就卖给了鱼贩。那鱼贩呢，他就可以把这些所有的鱼，也许是这一船的鱼，那一船的鱼，这个渔夫的鱼，那个渔夫的鱼，他就都收集起来。那这个鱼贩呢，他就可以带到市场去卖。所以渔夫和鱼贩通常不太一样。那门徒们他们可能认为这个岸上的这一个人，这个光线不太好，看起来可能是一个鱼贩。那因为对鱼贩来讲呢，他们有时候就会站在岸边这样子看着这些湖水，然后看着这些打鱼的渔夫，就说哎，有没有捞到鱼啊，有没有网到啊， 有没有打着什么哦，那一边啊，那一边啊，在那里。那所以鱼贩会去跟这些渔夫讲，让他们可以网到鱼，网到鱼来了之后批发价卖给我，我带去市场卖。鱼贩他们会常常做这样子的事情。那而且呢，第五节这里耶稣对他们说，小子们，你们有没有吃的？他说 Children, do you have any fish? 对不对？小子们。那通常呢，这些鱼贩大概也就是会称呼这些打鱼的年轻力壮的嘛，那年老了这个稍微体力衰败了，或者是就不再能够那样子出海打鱼了，所以这些鱼贩呢，他们其实有很多打鱼的经验。那对于这些还在湖上面打鱼的这些渔夫，鱼贩通常会很亲切的来称呼他们，哎，孩子们啊，小子们啊，Junior Children, 我过去打鱼打了几十年了，我比你们更有经验了，哎，孩子们啊，来，我教你一把，你现在把网撒在那一边吧，哎哎，对对对，那里那里，另外一边。所以这是一个很亲切的称呼，小子们，你们有没有打到鱼啊？那称呼他们叫做小子们，那代表自己其实是有一些经验的，代表自己曾经经历过你们所经历过的风浪，经历过你们这种曾经这个整夜劳力没有打着什么。那这个看起来像是鱼贩的这一个人，那他是表示出来一个很亲切的，很和蔼的，而且很乐意来帮助这些年轻人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所以耶稣呢对他们说，小子们，你们有没有拉到鱼啊？那这是一个非常亲切的称呼，当然门徒那个时候还是没有认出来是耶稣，所以门徒他们就说没有啊，没有啊。那耶稣就说，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了。哦，然后他们就说哦 OK 好，他们把网撒下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很多。第七节，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就对彼得说，是主。那是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那这是一个很熟悉的场景，他们网一撒下去，哇，鱼拉不上来了。那鱼太多了，约翰这个主所爱的这位门徒，他就想到了，当初在路加福音第五章，当初我们记得曾经耶稣告诉我们说，撒网在水深之处，那一次我们哇也是捞到一大堆鱼。哎呀，所以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就对彼得说， It's the Lord. 是主，主来了。彼得呢，赤着身子，一听见主来了，是主，他立刻披上外衣，跳到海里面，就是游到岸上去了。因为他那个距离大概只有100公尺而已，这个100米很近的，马上就游过去了。那这里我们所看到的几件事情呢，要跟大家来做一个对比，也就是这一次跟路加福音第五章有一个对比。首先我们来看到，在路加福音第五章那个地方，路加福音五章七节，那个时候说耶稣叫他们撒网在水深之处，他们网拉上来，拉到船上面来，那船几乎要下沉。可是这个地方约翰21章第6节所说，他们网拉，有没有拉到船上？拉不上来啊，拉不上来了，比上一次的更重，拉不上来了。第二点，路加福音5章6节说，他们上次说哎，拉上来了，原来船里面满了鱼。而这一次21章11节告诉我们说，这个网子拉拉不上来，最后在岸上的时候发现满了大鱼。刚刚是满了鱼，这里是满了大鱼，所以跟路加福音比起来其实是更大的一个收获。那第三次呢，第三点呢，也就是说当初他们把鱼拉上来到网子上面，彼得跟耶稣说，主啊，请你离开我吧，我是个罪人，我不配跟你这样子的人在一起。而这一次彼得却不是离开耶稣，也不是请耶稣离开，彼得这次他赶快把衣服穿起来，游到岸上去，去接近耶稣。那之后当然吃完早餐，耶稣三次问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好，那所以是有一些对比，但是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说，在这里面他有一种熟悉感。约翰认出来了，彼得认出来了，那每一次主耶稣出现的时候都有这种熟悉感。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也是，也许下个礼拜当我们回到教堂里面一起恢复实体崇拜的时候，你可能觉得说，哎呀，已经1年多没聚会了，好像一种很陌生，好像像门徒这样子整夜劳力没达到什么，这个哎 something's not right， 好像某一些感觉不对了。可是当主耶稣出现的时候，你发现一种熟悉感，而这个熟悉感也许是在唱诗的时候，也许是在听讲道的时候，也许在奉献的时候，也许是你跟弟兄姐妹彼此问安的时候，你发现那一种交通，那一种团契，它又重新出现了。你发现 It's the Lord， 主在这个地方，我们虽然看不见主，但是主在这里，主在对我们说话，主在向我们显现，我们看不出来，但是我们这种熟悉的感觉出现了，我们发现啊，主来了。那关于这个网络崇拜跟实体崇拜呢，我这里要讲一下，就是弟兄姐妹们一定要回到教会去参加实体崇拜，一定要回去，除非你真的是有什么样子的困难麻烦，家里的人拦阻，或者是说有什么真的是没有办法抗拒的力量，那真的要回到教会去参加实体崇拜。因为实体崇拜主日的聚会不是只有听一篇讲道啊，如果听一篇讲道，我们到网络上面去听一些其他的名嘴都可以啊，那神牧师讲得很好啊，我也不会去听别人的。那但是主日聚会不是只有去听讲道啊，主日聚会你想想看，我们今天在 Facebook 在 Zoom 上面，我们这样的一个聚会，我们唱诗，我们敬拜，我们听完讲道，聚完会之后呢，你一个平台上面100个人，谁要讲话，我跟大家分享一些事情，其他99个就在那里听，听完之后说，哦好，我为你祷告。那另外再下一个人，他再分享一下，其他99个说，好，我为你祷告。那你这样子，你5分钟10分钟，你可以有多少人分享呢？你一个网络的平台在那个地方。但是如果今天我们回到教会参加实体聚会，你聚会完以后，你到教会，你还没有走出教会的 building， 你看到有一位姐妹，你看到有个弟兄，他的表情好像不太对，他好像遇到怎样的愁苦，你去跟他讲话， 你去关心他。100个人里面，如果有30个人，30个组，每一组3-4个在这边讲话，彼此关心，彼此交通，彼此带导，那边也有人彼此交通，彼此关心，彼此带导。那你100个人，你在5分钟、10分钟，你在实体聚会的时候，你所达到的那个效果，你能够带给别人的安慰，你能够带给别人的鼓励，你能够服侍弟兄姐妹，那个效果是何等的加倍，30倍啊，不是吗？所以为什么我们主日不只是来到教会敬拜神，我们主日每次主日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们要向神来祷告，我们说，主啊，今天你把任何人带到我的面前来，我都愿意服侍他，我愿意关心他。你存着这样的一个心，存着这样的一个祷告，你来到教会，你来到教会的时候，你聚会完，你看到弟兄姐妹，哎，这个弟兄这个姐妹我可以关心，我可以向他问安。只要是神带到我面前来的，今天是主日，主的圣日，我就愿意来侍奉主，我就愿意侍奉主所带到我面前的任何一个人。那你存着这样子一种敬拜神的心，存着一种爱人如己的心，你恢复实体聚会，你来到教会， You are not a taker, you are a giver, 你不是来拿东西的，你是来给恩典给祝福的。存着这样子的心来参加主日的聚会，那神一定赐福我们巴尔的摩教会，这一定的。那所以教会的生命，教会的火热，教会的合一，教会的彼此的肢体关系就被建立起来，有那种熟悉感，主与我们同在。好，所以这里是第二段，当主耶稣来的时候，外面的场景好像突然间变成熟悉起来了，也是对我们很重要的应用。好，我们赶快来看第三段。好，第三段，这耶稣就请门徒吃早餐了。第9节，他们上了岸，就看见耶稣在，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过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有153条，鱼虽然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餐吧。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3次。好，这里我们首先来看到的，当然就是像刚刚所说的那一网的鱼啊，还在水里面，他们船划呀划呀划，划到岸上来了，这个鱼还在水里面，还拉不上来呀，太重了，拉不到船上，也还没有拉到岸上，就反正放在水里面，框在那里，鱼也跑不掉了。那他们上了岸呢，就看见那里有炭火，而且上面有鱼有饼。所以我们首先看到了这个第一个事情呢，刚刚 就是看到了这个耶稣很乐意的要来供应他们，所以耶稣请他们吃早餐啊，耶稣这个乐意供应他们，对不对？第12节，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吧，来来来来来，哎呀，工作了一个晚上很辛苦啊，来吃早饭，来吃早饭。所以我们看到的第一点就是耶稣他很乐意要来供应门徒。弟兄姐妹们，耶稣不是一个冷酷的一个主人，耶稣不是一个残忍的主，耶稣是一个慈爱的主，是一个供应的主。当我们祷告说，主啊，你晓得吗？主啊，你知道吗？主啊，我们整夜劳力没有得到什么。主啊，主啊， 我能做什么？当我们向主来祷告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主耶稣是一个供应的主，他乐意的请我们吃早餐，他乐意的来喂养我们。我们这里是不是看到耶稣已经有鱼了？我不晓得耶稣鱼哪里来的，但是当门徒上岸的时候，他们已经看到岸上已经有火，已经有鱼，已经有饼，已经有东西可以吃了，还不需要刚刚网的那些鱼啊，都不需要啊，耶稣已经有了。所以耶稣是很乐意要来供应门徒的，而且耶稣自己并不缺少鱼，上帝其实没有缺乏。 当上帝呼召我们来服事的时候，不是说上帝有缺乏呀，他说，哎，请你来带个查经吧，请你 来探访吧，请你来负责儿童主日学吧，请你来教会怎样某某服事参加什么样的侍奉吧。不是上帝需要人啊，不是上帝需要做工啊，上帝都有了，上帝其实都已经有供应了。所以首先我们所看到的，耶稣是一位供应的主，他乐意供应，而且他已经供应了，他已经有余了。那么第二点呢，我们来看到的就是说，耶稣他也乐意要门徒与他一起同工，一起享受工作的果实。所以第十节，耶稣对他们说，哎，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过来吧。耶稣自己已经有鱼啦，他有火有鱼有饼，他都已经有了。那但是他跟门徒说，哎，刚刚打的那几条鱼拿几条过来吧。耶稣也乐意的 要门徒跟他一起同工，一起来享受。那事实上的确，耶稣他根本一点都没有缺乏，可是他喜悦门徒与他同工，而且喜悦基督徒亲手劳力做工。这些基督徒，这七个门徒，他们还是要下网，他们还是要拉网，他们要拉，把那网拉上来，还是汗流满面，还是划着船把这一大网鱼拉拉拉要拉过来，拉到岸上来，还是要做工，还是要流汗。但是耶稣他在这里让我们所看到的一件事情是，耶稣是赐福的主，耶稣是供应的主，耶稣乐意把这些做工的果效赏赐给门徒。那如同海德堡要理问答第125条，他这里在讲到主导文的第四个祈求，讲到就是说，神啊，愿你赐福我们，如果你不赐福我们的话，我们一切的做工都没有叫我们得益处。那门徒他们所经历到的一件事情是，他们做工做工做工做工，但是缺一个上帝的赐福。当耶稣赐福他们的时候，他们网到一大网的大鱼。然后第二点，耶稣说，把你们的成果拿一些过来吧，不是我需要你的成果，而是我喜欢大家一起来分享。我已经有火，已经有饼，已经有鱼，但是我喜悦你们拿过来。当你们献上的时候，你们知道这不是你们的功劳，这一切出于神丰盛的恩典，出于神丰盛的赐福。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不是你的经验？你是不是经历到当神赐福给你的时候， 你看到神来到你的面前， 你做工的时候开始有果效，然后你把这些果效呈现在神的面前，神啊，这一切本来就是你的，我所献上的不是我自己做了些什么，是你的恩典在我身上，你的祝福在我身上，我只是把我 所得到的一小部分拿出来还给你，或者献上，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一起同乐，一起来感恩，一起来赞美。因为神本来就供应了一切，神的主权，神的恩典，神的话语，神的指导，那原本就都是神的啊。我们自己虽然勤奋正直劳力做工，但是有时候整夜得不到什么，可是当神来供应我们的时候，神来指导我们把网撒在那一边，那神的供应，神的丰富，就真的是让我们所看到，原来我们与主同工真的是蒙神赐福。所以主耶稣乐意我们与他同工，主耶稣乐意门徒听他的话。那所以这里我们所看到的，主耶稣他乐意供应，而且他已经供应了，并且他也邀请门徒一起来与他同工。那当我们教会下个礼拜开始恢复整个全面的实体的时候，也盼望各位弟兄姐妹与主一起同工。那神会赐福，神会加添恩典，加添祝福在每一位的弟兄姐妹的身上。那也在这当中，你存着感恩的心，你向神祷告，神啊，我凡事谢恩，真的感谢主，主你赐下一切丰盛的恩典，使巴尔的摩的教会再次复兴起来。你再次感谢神，那感谢神的时候，你发现神在这当中，你发现耶稣是赐福的主，耶稣乐意 供应弟兄姐妹这一切。那么我们还有一点要来看的，也就是说第十三节，有时候我们没有注意到啊，十二节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吧，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十三节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哎呀你看耶稣太主动了吧，来来来来来来来吃早餐啊，哎，你们刚刚打到的那些鱼啊，拿几条过来啊，他们鱼拿过来了烤一烤之后，来嘛吃饭嘛吃饭嘛，啊，怎么不过来呢？哎呀怎么这个样子啊，有什么好这个小气的，有什么好这个害羞的，来来来来吃早餐。没有人来去问说你是谁啊，耶稣他的形象应该是变了，他们看不出来。后来十三节耶稣来拿饼和鱼给他们，哎呦这么的主动啊，主耶稣这么的主动。 So Jesus came and took the bread and gave it to them. 啊，所以啊 And so with the fish. 所以这里我们所看到的，主耶稣他乐意供应我们一切所需。有时候我们自己，哎呀太腼腆了，太害羞了，不敢服侍，哎呀不好意思吃主的喝主的，这个哎呀不好意思了，我们就完全奉献给神，我们一点好处都不拿，我们一点完全奉献给主，完全奉献给主啊，主耶稣请人家吃饭，哎怎么好意思吃啦，应该我们请主耶稣吃饭对不对？可是耶稣真的是体会我们，耶稣供应我们，耶稣来拿饼和鱼给他们，所以耶稣乐意供应我们，而且耶稣主动供应我们。各位弟兄姐妹，这真的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如果神不主动给我们恩典，不主动供应我们，那我们怎么办呢？诗篇九十篇第十四节，摩西的祷告，这是神人摩西，神人摩西的祷告，他说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那这个早早啊，他其实在希伯来原文意思是 in the morning， 求你使我们早晨饱尝你的慈爱。我们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哦神啊，让你的慈爱浇灌下来，让我们吃到饱啊，饱尝你的慈爱。 Satisfy us in the morning with your steadfast love, that we may rejoice and be glad all our days. 让我们清晨早晨起来的时候就满了神的慈爱供应下来，使我们一生一世是欢呼喜乐的。弟兄姐妹们，我不晓得你的一生一世有没有欢呼喜乐，是不是你的灵修生活出了问题，是不是你清晨的时候一早起来想到哎呀工作好累好烦，或者是早晨起来的时候你该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向神来祷告，向神来倾诉，向神来说神啊，求你使我们早晨就能够得到你丰盛的慈爱，早晨我们就饱尝你丰盛的慈爱。每一天早上灵修非常的重要。前几天我们一个姐妹，她早上起来的时候读了圣经，哎呀她读了那段圣经，她感动得不得了，那个恩典力量，那个神的话语充满在里面，结果他去工作的时候，啊，遇到每一个人都说来来来，你需要读这段圣经，你需要读啊，这个圣经太好了，这讲的太对了，这个，哇，他整天都充满着活力。求主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使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真的乐意供应我们一切，神真的主动的把饼和鱼拿到我们面前来，所以耶稣把饼跟鱼就拿到他们面前去吃啊，叫你们来吃早餐，你们不吃，我拿过去给你们。神乐意供应我们，神乐意供应我们，所以我们真是对主要有这样子的信任，主爱我们，主乐意供应我们。那主呢，供应我们这一切，我们也是要来想，主供应我们这一切，使我们吃喝得饱足，得喜乐，得力量，满有主的慈爱，让丰盛的恩典从我们里面涌流出来的时候，做什么呢？服侍主，服侍弟兄姐妹。我想到在旧约圣经的时候，有一个类似的经文，以利亚先知在加密山上与巴利450个先知斗法，斗赢了之后再跑跑跑跑跑，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到了南边这个 这个地方，然后再到了在旷野再走了一天，最后累得不得了，在山洞睡觉。然后耶和华的使者就来，哎呀，以利亚，起来吃吧，吃喝快乐吧，快点吃吧，快点喝吧。哦，以利亚又睡着了。第二次，神的使者又来了，以利亚，起来吃吧，起来喝吧。哇，以利亚又再吃再喝。然后天使跟他讲一句话，因为将来要走的路很远哦，结果他再走到整个西奈半岛的最南边去。哇，再走了40天。神乐意供应我们，因为神乐意使用我们，神乐意托付我们重大的使命。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巴尔的摩弟兄姐妹，我祷告神用丰盛的慈爱，丰盛的恩典供应你们一切所需，让你们吃得饱足，让你们有精神有体力，满有神的慈爱，满有神的恩典，神的喜乐从你们身上涌流出来，你们吃饱，让你们服事有力。耶稣要我们服事，耶稣没有要我们闲懒不结果子，耶稣要我们服事。所以愿神赐福我们每一位，让我们真是满满的饱得神的慈爱，并且我们就服事有力。因为要服事的事情太多了，要服事的人太多了，要走的路太远了，我们需要神的供应，我们需要神丰盛的供应在我们当中。求主使我们早早饱得主的慈爱，使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好，要讲结论之前呢，最后提了一点应用的部分，也就是第14节那个地方，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那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在于说，耶稣这三次向门徒显现，门徒都认不出耶稣来。那第一次圣经所记载门徒遇见耶稣是这个耶稣在空坟墓出来的时候，在这个坟墓花园那个地方遇见了抹大拉的玛利亚。那你们也听我讲过几次了，那玛利亚Mary Magdalene， 抹大拉的玛利亚遇见了耶稣，她不晓得是耶稣，认不出来，她以为是个园丁。那我们讲过了，这是在恢复整个伊甸园的意思，要修理这个治理这个伊甸园，所以亚当失败了，耶稣以一个园丁的身份来出现。当时是以色列人他们在过逾越节除酵节的时候，那是一个休息放假的日子，怎么会有园丁跑出来做工呢？7日的头一日，那怎么会跑出来做工呢？怎么会有个园丁？那玛利亚没有认出耶稣，耶稣第一次向门徒，即使是个女门徒，耶稣向门徒显现，那门徒认不出来。那第二次显现的时候，就不是复活节的早晨，是复活节的可能是中午或下午，一直到傍晚的时候，那有两个门徒往以马忤斯的路上去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那圣经说这些是耶稣的门徒，耶稣向这两个往以马忤斯的门徒显现的时候，这两个门徒也认不出耶稣，不晓得，只是觉得哇，这个人他解释圣经，讲到基督必须受难从死里复活，哇，真的我们心里火热，但是认不出是耶稣。那等到坐下来举起饼来祝谢擘开递给他们的时候，他们眼睛突然亮了。那这次是第三次向门徒显现，门徒认不出耶稣，没有人敢问他说你是谁。那所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到了第三次还认不出耶稣，门徒到了第三次 还看不出来这就是主耶稣。那请问这是门徒的问题还是耶稣的问题，或者说这个主权是在于耶稣还是在于门徒？那其实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一个决定其实是出于主耶稣的，主耶稣故意没有让门徒认出来，主耶稣他要让门徒晓得一件事情，你们要凭信心不凭眼见，我已经给你们应许，我已经给你们预言，旧约先知律法诗篇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我已经告诉过你们了，所以我既然已经告诉过你们，你们凭信心来领用。所以耶稣之前去向多马显现的时候说，多马多马，你看见我才信吗？那些没有看见就相信的人有福了。那之后彼得在写彼得前后书的时候也说，弟兄姐妹们，我们曾经在山上看见耶稣登山变相，听见有神的话从天上下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敬拜他。但是我彼得我告诉你，有更确认的更确切的事，就是先知的话，就是圣经。 圣经的话太重要了，你不需要去认出什么人啊，什么形象，什么样式啊，但是神的话白纸黑字就写在这里，你们要相信，凭信心而不眼见。所以耶稣故意的没有让门徒认出来，一方面是要他们学习凭信心而不是凭眼见，他们需要有这样子的信心，这样的把握，相信神所说的话一定都会成就，即使我的眼睛没有看见，但是我愿意往前走，我愿意继续的走下去，我愿意知道神的旨意必定成全，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他要 耶稣要门徒要有信心，要往前走。那第二点也是当耶稣他要差派门徒往普天下去的时候，这也是在加利利的，在那个叫做大使命山嘛，我们这样子说，也是在加利利的海边，马太福音28章也是在加利利那里颁布大使命之后才回到耶路撒冷升天。那在那里他要颁布叫门徒们往普天下去的时候，要门徒不可以以貌待人，你不要以为耶稣没有在这里，耶稣出现的时候有时候你不晓得的。那要门徒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的时候，在服侍任何一个人，在传福音的时候要存着谦卑的心，要存着敬畏神的心，要晓得主耶稣可能就在这个地方，也许那个陌生人我从来不知道的其实就是主耶稣。要门徒一直有这样子一种侍奉的心态，直到地极，直到末了，耶稣说我会与你们同在的。那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应用，耶稣他要我们服侍的时候凭信心不凭眼见，而且耶稣要我们服侍的时候存着敬畏他的心，也有一种把握，就是我们虽然看不见，但是耶稣可能就在我们当中，他就在我们当中，那真的会安慰我们，会激励我们，也使我们警醒，也使我们得把握，有这种平静安稳，能够走在正路当中，被别人嘲笑，被别人抹黑，被别人攻击，被别人不接纳，传福音被别人拒绝，没有关系，可能耶稣就在那里，我们虽然认不出他，但是他认得我们，所以这成为我们的一个安慰，成为我们的一个把握。所以这是耶稣第三次向门徒显现。那么我们来看结论，结论给大家三个点。第一个，基督徒应当亲手劳力的做工，不要认为做工是一件很世俗的事情，当神给我们能力，给我们机会，那我们就应该亲手劳力的做工，不要因为好像政府发了一大堆什么救济金、失业金，我们就坐吃山空等着政府来养我们，不要这样子啊！基督徒应当要劳力的做工，亲手的做工。那第二点，耶稣是工作的主，也是供应的主，耶稣赐福我们的工作，耶稣指导我们的工作，告诉门徒网应当如何撒，那耶稣也供应他们一切所需。所以当我们工作的时候呢，也是主他供应着一切，他也是我们的主，他来指导我们。所以无论在各位工作或者是在服事的时候，任何教会的事工都要尊主为大，因为主乐意供应，而且主是主，是工作的主。第三个，我们的应用结论是耶稣呼召我们饱尝他的慈爱，所以他不只呼召我们来吃早餐，当我们好像还畏畏缩缩的时候，他还主动的供应，因为主耶稣爱我们，他乐意供应我们，使我们饱尝他的慈爱，从我们里面涌流出恩典，涌流出平安，让我们服侍越加的有力，因为有太多的地方等待着我们去服侍。耶稣说要收的庄稼多，但是做工的人少，愿大家都能够饱尝主的慈爱，成为主的工人。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来献上感谢，经过这一年多的疫情，主，我们要恢复完全实体的聚会，我们求主你来赐福巴尔的摩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牧师、长老、执事、同工们，主啊，加添恩典，加添力量给我们，主，让我们亲手做工，也让我们看到主你与我们同在，愿主赐下主你自己的熟悉感，愿主你赐下主你自己的指示，使我们真是能够遇见主。主，我们也向你来祷告，你赐下你主动的供应，你不只呼召我们来吃早餐，而且你乐意的来到我们当中，把饼和鱼赐给我们， 所以愿主自己丰盛的供应时常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主啊，愿你赐福我们这一周的时间，也赐福下一个主日，当教会开放的时候，愿主你的荣耀遍满全地，遍满主你自己的殿，遍满主你自己的家，充满在主你自己的百姓当中。愿主来施恩，愿主来赐福。主啊，继续祝福我们，使我们能够靠着主灵命增长，为主发光，愿主得一切的荣耀。我们感谢祷告赞美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愿神赐福每一位。